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谢晋，字大深，吉水人，祖父介子元，曾任元朝安福州判官，遭遇兵乱，坚守节义而死。父亲解开，明太祖曾召见他讨论元朝旧事，想要授予他官职，辞官离去。谢晋自幼聪慧敏锐，洪武21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中书数籍事，非常受喜爱和重视，常常侍奉在皇帝身边。一天，皇帝在大袍西市对谢晋说，朕与你论道义是君臣，论恩情如同父子，你应当知无不言。谢晋当天就呈上一封万言书，大略说道，我听说法令多次更改，百姓就会疑惑，刑罚过于繁多，人就会轻慢。建国初期到现在将近20年，没有多长时间不变的法令，没有一天没有过失的人。曾见陛下震怒，铲除根慢，诛杀奸邪叛逆，没听说褒奖一件大善事，赏赐延续到后世，并惠及其乡里，始终如一的。我见陛下喜欢看《说愿》《运府》这类杂书，以及所谓的《道德经》《心经》，我私下认为很不合适。《说愿》出自刘向，多是战国时期的纵横言论，《运府》出自元朝的殷氏，超级无杂，几乎没有可取之处。陛下如果喜欢它便于查阅，那么希望召集一两位志士鸿儒，我请求能够执笔跟随其后，上溯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孔、夏籍官、闵、廉、洛，根植于精要明白，随时分类编成一部经书，上呈经史，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一项制作吗？又如现在六经残缺，《礼记》出自汉代儒生，错杂尤其严重，应当及时删改。寻访精通音乐的儒生，全面完备百王的典制，编撰乐书已经以惠泽万世。在大学里尊崇祭祀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高尧、伊尹、太公、周公、季、契、仪、易、傅说、箕子。孔子则从天子到平民，普遍祭祀尊为先师，并以颜回、曾参、子思、孟子配享，从闵子骞以下各自在其乡里祭祀。鲁国的阙里仍然建立叔梁和庙，追赠王爵，以颜禄、曾皙、孔礼配享，彻底洗去历代沿袭的旧制，开创天朝的文献，难道不盛大吗？至于祭祀上天，应当恢复扫地之礼，尊崇祖先应当完备七庙制度，奉天殿不应当设为宴席场所，文渊阁尚未具备馆阁的盛况，太常寺不应当演习俗乐，官祭不是人道所为，禁爵昌优，更换宦官，执戟于宫廷台阶的都是闲事，虎贲和养马人全部任用郡梁，免除山泽的禁税，撤销各镇征收商税，乘坐木车居住朴素的房屋，而土木工程不要兴起，开垦荒地，而四方的土地不要贪图，佛道中年轻力壮的驱逐他们，让他们回归人伦，经咒中虚妄的烧掉他们，断绝其欺狂，禁绝鬼屋，破除淫肆，裁减冗官，减少小县，严厉惩治法外的威行，永远革除京城的公义。流放10年后听任返回，杖刑80不加多，妇女除非内事不休，不要逮捕，大臣有罪恶应当处死，不应加以侮辱，制定立法明确时令，授予百姓从事农作，只需申明播种事宜，何必用剑除的谬论，所应当注入的是日月运行、星辰位置，仰观俯察，事情符合逆顺，七政的调整正是这类事情。近年来御史台的纲纪不整肃，以刑民的轻重为能事，以审问囚犯的多少为功勋，很不是激励清要之官增长封记的办法，御史纠察弹劾都秉承密旨，常听说皇上有赦免就一定故意坚持，认为这样皇上的恩情就更重，这都是小人趋炎献媚的细枝末节，陛下为什么不肝胆相照，明镜高悬呢？陛下提拔人不区分贤否，授予职务不衡量轻重，建立不为君主所用的法律，所谓取之尽资诛，设置朋党奸邪依靠法令的条款，所谓用之如泥沙，渐生进士明晓经书，修养德性却大多屈居下僚， 孝廉人才，盲目倒行，瞎眼屈服，却有人分布在朝廷省部，垂埋凶悍之人，卑贱愚笨之辈。早晨丢弃刀念，傍晚就穿戴官裳，左边抛弃匡妾，右边挽着祖服，因此贤者羞于与他们为伍，庸人都习染其风气，以贪婪苟免为德计，以廉洁受刑为假话。出自吏部的没有贤否之分，进入刑部的没有枉直之判。天下人都说陛下凭喜怒决定生死，而不知都是臣下缺乏忠良。古代善恶相邻必济，现在虽有深明精善之举，但没有党祥相学之规。互相监督的法令虽然严厉，训导告诫的方法却不完备。我想求取古人治家之理，睦邻之法，如古代蓝田吕氏的相约，当今一门正式的家范颁行天下。世代官宦大族率先倡导劝勉，加以金表复除，作为百姓表率，将会看到改革创新，以至于家家户户都可封赏也不难了。陛下天资极高，合于精微之道，神怪妄诞，我知道陛下动西明了，但仍不免有所谓神道社教的做法，我认为不必如此。一统的版图已经稳定，一时的人心已经归服，一切的奸雄已经畏惧，天无灾变，民无祸患，圣体安康，圣子圣孙代代相传，这就是所谓的得到真福了。何必兴师动众以取宝为名，小于众人以神仙为应验呢？我看见地有盛衰，物有盈虚，而商税的征收都是定额，这样当他盈余时，奸猾之人得以清欺，当他欠收时，善良之人困于补纳。下税是一种，而茶交有粮，果丝有税，既在产地征税，又在经过的渡口征税，为什么掠夺百姓利益如此细密？而且很多贫穷之家不免有抛荒的过错，今天的土地没有过去的生产，而今天的征据却有过去的税粮，有的卖产以供税，产券税存，有的陪伴以当役，役重而民困，土地的高低不均，岂可轻重无别？肥沃之地税反而轻，贫瘠之地税反而重，想拯救困苦而革除弊端，不如实行授田均田之法，同时实行长平仓和益仓的举措，循序渐进积累，达到九年粮食储备也不难。我听说孔子说，王公设置贤祖来守卫国家，近代沉溺于安乐，毁坏民城，销毁兵器，禁止武备，以至为太平，一旦有不测之患，连城望风而溃，现在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整修，放宽期限，由里需守护，定额设置攻守，同时训练民兵，开设武举以收揽天下英雄，广设乡校以延揽天下俊才。古代多有书院学田，共事有庄田，一田有宗族，都应当兴复并广泛增设。犯罪不株连妻子儿女，处罚不及后代，连坐起于刑法，灭族本是伪书。现在行善之人妻子未必蒙容，有过之人理须必现其罪，况且法律以人伦为重，却有给配妇女的条款，听任于不义，那么节义又有何用？这是教化的根本。孔子说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尚书、侍郎、侍内、侍官却用于六卿，郎中、员外、侍内职却用于六部属官，御史和辞臣用来居宠于台阁，郡守和县令不应回避家乡，同僚协同恭敬，互相以礼倡导，而境内外各司边达属官比奴隶还甚，这使得柔懦之辈荡然无存廉耻，进退奔走，肌肤不保，很不是培养孝行激励节义的办法。我认为从今以后不是犯罪解官，吃杖之刑不要用，崔科督促小有过失用蒲鞭示辱也足以惩戒了，我只知竭尽于中，急于陈述进献，略无次序，只请陛下垂帘鉴察。书奏上，皇帝称赞他的才华，之后又进献太平实册，文字多不收录。谢晋曾到兵部索要诏例，言语傲慢，尚书沈进上报，皇帝说谢晋因为闲散而放纵吗？下令改任御史。韩国公李善长获罪被处死，谢晋代替郎中王国用起草奏书申明其冤，又为同官夏长文起草奏书弹劾都御史袁泰，袁泰深恨他。 当时近臣的父亲都能入朝觐见。谢晋的父亲解开道来，皇帝对他说，大器晚成，你带着你儿子回去，让他进一步学习，十年后重用也不晚。回家八年，太祖驾崩，谢晋到京师哭掉。有关部门弹劾谢晋违背诏旨，而且母亲去世未葬，父亲年九十，不应舍弃而远行，贬为河州尉吏。当时礼部侍郎董伦正被惠帝信任，谢晋于是寄信给董伦说，谢晋率直狂愚，无所避忌，多次上密封奏章，所说分封势力太重，万一不幸，必有立长，无弊之患。然左哈术归降，亲臣顾问认为应当以礼相待，稍为鸡权，其部众必生二心。这类事情不止一件，大多猜中。又曾替王国用起草谏书，说韩国公事被詹辉嫉恨，想用重法重伤。承蒙圣恩，加以慰遇，重赐银钱，令我用十年著述，然后带官数带入朝。元始错谬，奉命修改，并相继完成宋书、山定、礼经、凡例都已留中。侍奉双亲之余，闭门编纂，见有头绪，将近八年。忽闻皇帝驾崩，痛彻心扉。母亲去世停就在家，未及安葬。家有九十老妇，以门思念，都不暇留恋。希望一拜皇陵，洒泪九泉。不料失误，蒙恩远行。两广之人不耐寒暑，又多疾病，抚养奔走，与立足为伍，实在不堪忍受，昼夜哭泣，长踞不测，辜负平生之心，报万古之痛，因此多次鸣谢之欲，希望回到京师，得见天颜或者南归，父子相见，就是重获新生之日。董伦于是推荐谢晋，召他为翰林待诏，成祖进入京师，升谢晋为侍读，命他与黄淮、杨士奇、胡广、金佑资、杨荣、胡衍一同在文渊阁当职，参与机要事务。内阁参与机要事务从此开始。不久升侍读学士，奉命担任总裁官，编纂《太祖实录》及《列女传》，书成，赐银币。永乐两年，皇太子立，升谢晋为翰林学士兼右春芳大学士。皇帝曾召见谢晋等人说，你们七人朝夕在我左右，我赞赏你们的勤勉谨慎，时常在宫中说起，人之常情甚是容易，保中困难，希望共同勉励。于是各赐五品官服，命七位命妇在柔仪殿朝见皇后，皇后慰劳赏赐极为周到。又在立春日赐谢晋等人金绮衣，与尚书等同。谢晋等人入宫谢恩，皇帝说，代言之私机密所系，而且早晚侍奉朕，必亦不在尚书之下。一天，皇帝驾临奉天门，小谕六科诸臣直言，一而看着谢晋等人说，王规魏征之风世间不多有，如果使进言者无所畏惧，听言者无所抵触，天下何患不治，朕与你们共勉。这年秋天，胡衍出任祭酒，谢晋等六人从容献纳，皇帝曾虚心听取。谢晋年少登朝，才高，任事职前，表里通达，引荐提拔世人，有一善称赞不已，但喜好品评人物，无所顾忌，朝臣多嫉妒他受宠。又因定储君之意，被汉王朱高煦记恨，于是导致失败。在此之前，储位未定，齐国公丘福说，汉王有功，应当立。皇帝秘密询问谢晋，谢晋说，皇长子仁孝，天下归心。皇帝不回应，谢晋又叩头说，好圣孙。皇帝点头，太子于是确定。高煦因此深恨谢晋，适逢大举发兵征讨安南，谢晋进谏，最终平定，设置郡县。而太子以立又时常不合皇帝心意，高煦宠誉更加隆盛，礼数超过嫡子。谢晋又进谏说，这是开启争端，不可。皇帝发怒，说他离间骨肉，恩宠礼欲逐渐衰减。四年，赐黄淮等五人二品沙罗衣，而不给谢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丘福等人的议论渐渐传到外庭，高煦于是进谗言说，谢晋泄露宫中机密话。第二年，谢晋因廷试读卷不公获罪，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。出发后，礼部郎中李志刚说，谢晋心怀怨恨， 改调交趾，命在化州都饷。永乐八年，谢晋入京奏事，正值成祖北征，他拜见皇太子后便返回。汉王朱高煦告发谢晋趁皇上外出私自觐见太子，直接回去，没有臣子礼节。成祖大怒。当时谢晋正与检讨王称途经广东，游览山川，上书请求开凿赣江以连通南北。奏书送到后，谢晋被逮捕关入诏狱，遭受严刑拷打。此案牵连到大理成汤宗，宗人府经历高的变，中允李冠赞善王汝玉，编修朱红，检讨蒋济、潘基、萧颖高以及志刚，全都被捕入狱。王汝玉、李冠、朱红、萧颖高、高的变都死在狱中。永乐十三年，锦衣卫指挥使纪刚呈上囚犯名册，成祖看到谢晋的名字说，谢晋还活着吗？纪刚于是将谢晋灌醉埋在积雪中，谢晋立刻死去，享年47岁。抄没其家产，妻子儿女及宗族被流放到辽东。当初谢晋在翰林院时，宦官张兴仗着得宠，在左顺门外鞭打他人，谢晋呵斥他，张兴才收手退下。成祖曾写下朝廷大臣的名字，让谢晋分别评说他们的优缺点。谢晋说，简易天资厚重，但心中没有定见。夏元吉有德性气量，却不远离小人。刘俊有才干，但不知顾全道义。正次可称君子，但才能有所欠缺。李志刚虚浮而屈服权势，虽有才能，但品行不正。黄甫秉性平易正直，确实有操守。陈英用法严苛，但尚能保持廉洁。宋理憨直而苛刻，百姓怨恨也不加体恤。陈洽通达机敏，也不失正道。方斌只有管理文书的才能，却有市侩之心。成祖将这些话交给了太子。太子于是问起尹昌隆、王汝玉。谢晋回答，尹昌隆是君子，但度量不大。王汝玉的文才难得，可惜有贪图名利之心。后来仁宗即位，拿出谢晋的评语给杨士奇看，说人们说谢晋狂傲，但看他的议论都有定见，并不狂傲。于是下诏让谢晋的妻子儿女及宗族返回故乡。谢晋早年与胡广一同侍奉成祖饮宴。成祖说，你二人同乡，自幼同学，为官又同僚。谢晋有儿子，胡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。胡广叩头说，臣的妻子正在怀孕，不知是男是女。成祖笑着说，一定是女儿。后来果然生了个女儿，于是定下婚约。谢晋被贬后，儿子谢真亮被流放辽东，胡广想要解除婚约。胡广的女儿戈尔发誓说，这桩薄命的婚姻是皇上做的主，父亲您当面承诺的，我宁愿死也不改嫁。等到被赦免回乡，最终嫁给了谢真亮。正统元年八月，下诏归还被抄没的田产。成化元年，恢复谢晋的官职，追赠为朝议大夫。起初谢晋因为谈论汉王及安南事务而招祸，后来朱高煦因叛乱被诛杀，安南多次反叛，朝廷设置官吏不久又放弃了，全部如同谢晋所言。谢晋的兄长谢伦洪武年间也担任御史，性格刚直，后来改任应天教授。谢晋的儿子解真期以书法闻名，黄怀字宗玉，永嘉人。父亲黄姓当方国珍占据温州时，他隐居逃避伪政权的征兆。黄怀在洪武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中书舍人。成祖即位后，召见应答合乎心意，命令他与谢晋常站在御榻左侧，以备咨询。有时直到半夜，成祖就寝，还赐坐在榻前交谈，机密重要事务都让他参与。不久与谢晋等六人一同在文渊阁当职，改任翰林编修，晋升为侍读。商议立太子时，黄怀请求立嫡长子。太子被立后，黄怀升为左庶子兼侍读。永乐五年，谢晋被贬，黄怀晋升为右春芳大学士。第二年与胡广、金幼资、杨荣、杨士奇一同辅导太孙。永乐七年，成祖北巡，命令黄怀于简易京中，杨士奇辅佐皇太子监国。永乐十一年，成祖再次北巡，黄怀依旧留下留守。第二年，成祖征讨瓦剌返回，太子派遣使者迎接稍晚，成祖亲信了汉王， 朱高煦的谗言，将东宫官署全部逮捕关入诏狱，黄怀与杨溥、金问都因此被关押十年。仁宗即位后，黄怀官复原职，不久升为通政使，兼任武英殿大学士，与杨荣、金幼资、杨士奇一同掌管内廷制诰。母亲去世，请求守满丧期，未被允许。第二年晋升为少保、户部尚书，仍兼任大学士。仁宗驾崩，太子在南京。汉王长期怀有异心，朝廷内外一律恐惧，黄怀忧虑危险，吐血。宣德元年，宣宗亲征乐安，命令黄怀留守。第二年因病请求退休，得到批准。父亲黄信年已90，黄怀奉养甚为欢愉。等到黄信去世，朝廷赐予葬祭，黄怀到宫阙谢恩。正值灯节，宣宗赐他游赏西苑，下诏让他乘坐监舆登上万岁山，命他主持会事，等到告辞回乡，在太液池设宴饯行，宣宗作长诗送别，并且说朕生日时你还要再来。第二年黄怀入朝祝贺。英宗即位，黄怀再次入朝。正统14年6月去世，享年83岁，谥号文简。黄怀性格明达果断，通晓治国之道。永乐年间，长沙妖人李法良造反，仁宗当时正监国，命封成侯李冰讨伐。汉王嫉妒太子有功，假称李冰不可用。黄怀说李冰是老将，必能消灭贼寇，愿陛下赶快派遣。李冰终于擒获李法良。又有人告发结党叛逆者，黄怀对成祖说洪武末年已有敕令禁止追究，不宜再处理。吏部追论晋南兵起时，南方人在北方做官而不立即归顺的，应发配充军。黄怀说这样做恐怕显示朝廷胸怀不广，成祖都听从了他。阿鲁台归附，请求同属吐蕃各部，并要求朝廷刻金作为誓词，将金融化在酒中，与各部酋长隐盟。众人商议想要答应，黄怀说他们势力分散就容易控制，统一了就难以对付了。成祖对左右说黄怀论事如同站在高岗上，没有远处看不到。西域僧人大宝法王前来朝见，成祖准备刻玉印赐给他，将玉璞给黄怀看。黄怀说朝廷赐给各藩的制敕，用敕命广运二宝，如今这块玉较大，不是用来显示远人尊崇朝廷的办法。成祖赞许并采纳了，他的觐见匡正大多如此，然而他度量比较狭隘，同僚有小过，就向皇上报告。有人说谢晋被贬，黄怀出了力，他被宣宗疏远，也有人说是因为杨荣曾说黄怀患肺痨会传染人的缘故。胡广，字光大，吉水人，父亲胡子奇，名寿昌，以字行事。陈友谅攻陷吉安，太祖派兵收复，准备杀死1000多名被胁迫跟随的人。胡子奇前去谒见主帅，极力说明不可，这些人得以免死。洪武三年，因文学才能被选为御史、尚书请求定都关中。太祖称赞他的建议，派太子巡视陕西。后来因为太子去世，没有实行。胡子奇出任广西按察佥事，改任彭州知州。所到之处频繁冤狱，毁掉烂设的祠庙，修复废弃的堤堰，百姓非常感激他。升任延平知府，死在任上。胡广是其次子。建文两年，参加廷试。当时正在讨伐燕王、朱棣，胡广的策论中有倾藩骄横、人心动摇等语，建文帝亲自将胡广题拔为第一名，赐名胡敬，授予翰林修撰。成祖即位，胡广与谢晋一起迎赴，升任侍讲，改任侍读，恢复原名胡广，升为右春方右庶子。永乐五年，晋升为翰林学士，兼任左春方大学士。成祖北征时，胡广与杨荣、金幼资随从，多次在帐殿被召见询问，有时直到半夜。经过山川险要时，他们骑马讨论，有时行进稍慢，就派骑兵四处寻找。曾迷路，胡广脱掉衣服，骑着光背马过河，水淹到马腹以上，成祖回头慰劳他辛苦。胡广擅长书法，每当刻碑都命他书写。永乐12年再次北征，皇长孙随行，成祖命胡广与杨荣、金幼资在军中讲论经史。永乐14年 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，仍兼原职。成祖征召乌斯藏僧人做法会，为高帝、高后祈福，声称见到各种祥瑞。湖广于是进献圣孝瑞英颂，成祖将他谱成佛曲，命宫中歌舞。礼部郎中周讷请求封禅，湖广说不可，于是没批准。湖广进献却封禅颂，成祖更加亲近喜爱他。湖广性格缜密，在成祖面前说的话以及所办理的公务，出去后从不告诉别人。当时人把他比作汉朝的湖广，但他颇为能顾全大局。奔母丧回朝，成祖问百姓是否安定，他回答说，安定只是郡县严厉追究见闻时的奸党，株连到旁支亲属，成为百姓的祸害。成祖采纳了他的话。永乐十六年五月去世，享年49岁。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穆。文臣得谥号从湖广开始。灵柩回乡经过南京，太子为他致祭。第二年任命他的儿子胡仲为翰林检讨。仁宗即位，加赠湖广少师。今幼资明善，以字行事，心干人。建文两年进士，被授予户科给侍中。成祖即位，改任翰林检讨，与谢晋等人在文渊阁当职，升任侍讲。当时翰林及东宫官员在东宫讲书，都先准备好经义，由阁臣审阅修正，呈给皇上过目，然后进讲。谢晋讲尚书，杨士奇讲周易，胡广讲诗经，金幼资讲春秋，于是进献春秋要旨三卷。永乐五年升任右御德监侍讲，于是皇帝指示吏部内阁各位大臣胡广、金幼资等任职期满考核后，不要改任其他职务。永乐七年随从皇上巡幸北京。永乐八年北征，金幼资与胡广、杨荣随行，车驾驻扎在清水园，有泉水涌出。金幼资进献铭文，杨荣进献诗篇，皇上都以上等酒慰劳。皇上看中金幼资的文才，所经过的山川要害都命他记录。金幼资在马鞍上平以起草，立刻完成。有使者从瓦剌来，皇上召金幼资等人乘车并行，谈论敌中事务，非常亲近一众。曾与胡广、杨荣及侍郎金纯迷路陷入山谷中，夜晚金幼资从马上坠落，胡广、金纯离开不顾，杨荣为他整理马鞍，让他继续前行。走不多远又坠马，杨荣把自己的马给他骑，第二天才到达行营。这一夜皇上派了十多人寻找杨荣、金幼资，没有找到。等到他们到达，皇上喜形于色。此后每次北征都随行，所撰写的有北征前路、北征后路。永乐十二年命他与胡广、杨荣等人编纂五经四书信理大全，升任翰林学士。永乐十八年与杨荣一同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。永乐二十二年随从北征，中途士兵疲惫，皇上询问群臣，无人敢对答，只有金幼资说不宜深入，皇上不听。驻扎开平时，皇上对杨荣、金幼资说，我梦见神人两次说上帝好生，这是什么征兆？杨荣、金幼资回答说，陛下此举本是为了除暴安民，但火势蔓延昆冈，玉石俱焚，请陛下留意。皇上认为有理，立即命起草诏书招安各部。回师到榆木川时，皇上驾崩，密不发丧。杨荣赴京师报丧，金幼资护灵柩回京。仁宗即位，授金幼资为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，不久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。同年十月命金幼资、杨荣、杨士奇在承天门外会审囚犯，诏令法司审理众囚必须会同三位学士，委任更加隆重。宣宗御西角门观看廷臣的制告，对三位学士说，你们三人以及简易、夏元及两位尚书都是先帝旧臣，朕正倚靠你们辅助。曾见前代君主厌恶听直言，虽平素亲信，也畏惧威势，顺从旨意，缄默取容。贤良之臣进言不被采纳，退而闭口，朕与你们应深以为鉴。于是取来五人的告辞，亲自增添两句话说，不要以为地位崇高就难以进言，不要因为有所顺从或违逆就懈怠。金幼资等人叩头称谢。洪熙元年， 晋升为礼部尚书兼大学士，学士如故，并给予三份俸禄。不久请求回乡探望母亲。次年母亲去世，宣宗即位，下诏起复，修纂两朝实录，充任总裁官。宣德三年，持符节到宁夏，册封庆府郡王妃。所经过之处，询问军民疾苦，回朝上奏，宣宗赞许采纳。随从巡视边塞，经过鸡鸣山，宣宗说：“唐太宗依仗其英武征讨辽东，曾经过此山。”金右兹回答说：“太宗不久就后悔这次征伐，因此修建了闽中阁。”宣宗说：“此山在元顺帝时崩塌，是元朝灭亡的征兆。”金右兹回答说：“顺帝是亡国之君，即使山不崩塌，国家也必定灭亡。”宣德六年十二月去世，享年64岁。追赠少保，谥号文敬。金右兹平易简默，宽厚有容，虽受恩遇极隆，但自处更加谦虚，命名其闲居的屋子为退安。病危时，家人嘱咐请求身后恩典，他不听，说这是君子所羞耻的。胡衍，字若思，南昌人，年少时酷爱学习，对于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医卜无不钻研阅览。洪武年间以举人身份被授予华亭教育，能以师道自任。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改任长垣，请求调往方便供养父母的地方，又改任余干。学官允许请求方便地点是从胡衍开始的。建文元年被推荐授予桐城知县，开凿桐北水渠，灌溉农田，给百姓带来利益。县中有老虎伤人，胡衍斋戒沐浴向神祷告，老虎逃走，桐城人将他祭祀在朱邑祠。建文四年，副都御史练子宁向朝廷推荐说，胡衍的学问足以通达天人，智慧足以提供谋略。等到召见到达时，燕王的军队已经渡过长江。成祖即位后说，胡衍懂得天文，命令钦天监考核他。考核后，钦天监上奏说，胡衍确实通晓星象、气象之学。不久又因谢晋举荐，被授予翰林检讨，与谢晋等人一起在文渊阁当职，升任侍讲，晋升左庶子。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被重新启用。胡衍在内阁承担咨询职责，常常不想抢先发言，但稍微有些憨直。永乐二年九月，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，就不再参与机要事务。当时朝廷用法严厉，国子监学生借故请假回乡的，都判罚戍守边疆。胡衍到任后，立即上奏请求免除这项规定。永乐七年，皇帝巡幸北京，召胡衍赶赴行在。次年北征，命他以祭酒兼任侍讲，掌管翰林院事务，辅佐皇太孙留守北京。永乐十九年，改任北京国子监祭酒。当时天下统一将近50年，皇帝对内振兴礼乐，对外怀柔边远地区，公卿大夫中博学多才的文士很多。胡衍是翰林院中的老成博学之士，朝廷的重要著作多出自他手，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《永乐大典》《天下图志》，都担任总裁官。他在国学任职20多年，以身作则进行教导，一举一动都有师表风范。洪熙元年，因病请求退休，仁宗赐敕褒奖慰劳，晋升他为太子宾客，仍兼任祭酒。退休后，朝廷又恩应了他的子孙。宣宗即位后，以礼部侍郎的官职征召他，他推辞回乡，在家居住20年，地方大员都对他以失礼相待。胡衍与人交谈，从不涉及私事。他生活淡泊，每年衣食刚够自己。当初担任湖广乡试考官时，读到杨浦的文章，大为惊叹，在文章上题写，必定能像董仲舒那样直言正论，而不会像公孙弘那样曲意逢迎。世人认为他善于识人。正统八年八月去世，享年83岁。赞语说，明朝初年废除丞相，把权力分散到六部。成祖开始命儒臣在文渊阁当职，参与机要事务。延续到仁宗、宣宗时，内阁的权力日益加重，实际行使丞相的职责。谢晋以下五人是翰林院中最早入阁的人。身处晋中机要之地，必须以公正持身，尤其可贵的是稳重而不泄露机密。谢晋少年高才，自负有匡时济世的谋略， 太祖让他用10年时间深造学问，对他的爱护很深。他却动辄招致诽谤，不能善终。难道全是嫉妒贤能者的力量使他这样的吗？黄淮的功绩在于辅导湖广，金幼孜的牢记在于随从护驾，胡衍长久在国学任职。看这些大臣从容参与机密，随时进献忠言，原本不只是以文章笔墨作为功勋业绩啊。